正第十章，那很明显的是律法，是什么呢？是在律法的时候的献祭和基督的献祭做一个对比。那律法的献祭是多次，基督一次的永远的就献上了。所以你看这个玩意，这个很明显是一种的对比，一种的衬托。然后再下面呢，你再读下去，再读下去，那么你就读到十一章，那信心和眼见的对比，信心是看不见，但是呢，有的是看的，所以这两个是信心和眼见的对比。那么然后呢，到了十二章，你看见神管教的那是神的儿女，否则就是私子，你看是儿女跟私子的对比。然后呢，到了十二章，有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地上的耶路撒冷，有锡安山，还有西奈山，这是很明显、很明显的对比。那么到了十二章，还有光是神不光震动天，谁也怎样？神不光震动地，谁也怎样？震动天。所以我们所得的是不能震动的国，所以今天所有要震动的都是应该被震动。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很强的对比。那到了十三章，很明显你看见这个一座永远的城，还有一个长存的城，还有就是很快就要过去的城。那么还有呢，新的旧的祭坛和新的祭坛。所以如果从第一章到十三章，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很明显，它的笔法是对比的笔法。那对比的笔法，毫无疑问，那是路加的特点。你如果去读路加福音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很清楚的是在路加福音。那不光如此，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大家如果仔细读希伯来书的话，希伯来书说告诉我们，我们好不好看几个地方的时候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看第八章第五节，他们共动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看见没有？很稀奇，这个旧约这些东西通过什么呢？地上的事情不过是天上事情的形状和影像，那个不过是形状，不是那个本物。所以你看，很明显的，你看他这里讲的形状和影像，所以又是图画，这只是个图画而已，或者是个拷贝。那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九章第九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金的表样。头一层账目做现金的一个表样，那头一层账目做现在账目的表样，所以这里给我们还是个表样。所以你看旧约的时候都是一个表样，不是真的，都像照片一样，好像看出识字一样。我们在幼稚园，因为我们年纪小，所以我们不认识字，那怎么认识字呢？那么你先看看图，然后就认识字，好像芝麻街你看见大鸟，那么好了，你看大鸟，你就是鸟，你看着鸟，你就叫这个鸟。所以这样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读新约可不明白，所以圣经用旧约的图画，一幅一幅的图画，那这些图画呢，就是表样，这些图画呢，就是形状，那么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预表。所以讲预表，严格说来就是讲图画，预表代表真理，预表也代表预言，不过是用图画来。那么最会用图画来发表的，毫无疑问是路加，你看了吗？那么不光如此，你看，再看第二十四节，九章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又是影像，你看，好像拷贝一样，这个不是那个真的，是影像。所以所有旧约，你看见很明显，这个圣所对于以色列来讲，这是我实实在在的祭司们到的圣所，他会摸那个幔子，他有灯台，每一个灯旁都是真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影像，不过是影像，就是一个图画。 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就是所有的圣殿也好，这些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只是普通话，所以这点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再看二十七节，第十二章二十七节。那么二十七节呢，这再一次的话是指被震动，就是受到主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你看见吗？在这里 给我们看见这个，所以这里也是图画，就是震动的不被震动的长存，不被震动，所以这也是一幅图画。那么我们再看下去，第十章二十一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所以你看见没有？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那么这个神的家很明显也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旧约的，不过来说到真的神的家，真的神的家。所以上面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整个的会幕，这些事实上呢，比方说摩西在神的家境中呢，那么他事上所说的乃是指着我们是神的家。然后呢，你看这个第八章二节，有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了，你看第八节、第八第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点，就是我们有个大祭，这样的大祭司，已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我们主升到天上去，在哪里呢？在圣所。不过不要忘记，那个圣所是原来的、原本的。地上的那个圣所是他的椅子，然后下面说就是真帐幕。所以可见地上的帐幕不是假的，地上的帐幕不过是椅子。所以他们是影子帐幕，只有到了天上，到了圣所，那是真的帐幕。所以很明显，你看见在这里，他是用预表的笔法，是用图画给我们看见旧约跟新约它不同在什么地方。那么然后呢，我们看第十一章第十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第十一章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第五节就当然指的新耶路撒冷。那么现在我们不要忘了前面所讲的是影子，讲到神的家是真的，讲到真帐幕这都是真的。那么现在这个城呢也是真的，因为是有根基的城，那么是神所经营所建造，那是指着什么？指着新耶路撒冷，也指着天上的耶路撒冷。然后呢，最后就是十二章，你看十二章的第22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那你如果光讲的来到锡安山，你还以为说来到旧约的，或者来到地上的锡安山，你还以为要到耶路撒冷，你爬到摩利亚山，那么你说怎么来到锡安山？不是，这里圣经下面接着解释什么？接着解释说，永生神的城，那这不是这地上说的，因为你看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很明显，现在我们不是来到西奈山，有雷轰有闪电，现在我们还是来到西奈山。来到，那么你到了西奈山，后来进了迦南，你是到了属地的一座城，就是耶路撒冷。可事实上呢，不是，我们是来到了天上的。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这样的作者，像路加福音的作者，能够把一幅图画很明显的把我们描写出来。所以感谢弟兄姊妹，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但是呢，我们今天说到这里，那么从这些地方，你和 陆家来对比的话，那是非常可以被放弃。那明天我们还继续，等到我们明天继续的时候，你会看见，如果从整本的陆家福音，你几乎就可以回过头来看西门彼得。换句话说，你如果把陆家福音好好的读过，然后你再来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会把它放得更亮，看得更清楚。因为你会发现说，原来在陆家福音里面那些的话，其实就是讲希伯来书。换句话说，希伯来书有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是在陆家福音。那么到底陆家是不是希伯来的作者并不重要，那重要的是希伯来不是圣灵所启示的，陆家也是圣，陆家福音也是圣灵所启示的。神的话是用神的话来启示的，当然你可以用罗马书来解释，你可以用这个加拉太书或甚至于哥罗西书，没有错。你比方说你如果用以弗所书，你能够解释希伯来书，毫无疑问。但是很稀奇的是，如果你真的从陆家福音的角度来看希伯来书，你好像真的得到一把钥匙，能够把希伯来书的精华和主题能够很淋漓尽致的好像把它放出来。所以你的感觉好像是一个作者，其实你实在说来，新约基督的作者就是圣灵，神的话来解释。但是尤其如果就说神所拣选的人来说，你看见希伯来书的人若不是陆家，他在很多地方一定相违。所以就是圣灵用这样的特点和他的比较，那么才把希伯来书很重要的那个信息能够把握住。那这一点非常今天呢，我们你记不记得这个，在传道书有句话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为什么虚空的虚空呢？如桌椅。所以为什么许多人觉得虚空？这个虚空的原因就是你好像抓住影子，好像你要抓着风一样。那么很明显，今天所有要回到犹太教的人，所有不认识什么叫福音的人，就所有留恋犹太教、所有留恋旧皮带的人，也就是他们要听见的信息是什么？整个的犹太教最多最多，你讲他荣耀吧，你讲的一块石，你看见说这是何等的殿宇，这是何等的石头，叫肉体的人充满了荣耀，觉得骄傲。但是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来看，他是什么呢？他事实上是像地底的力量，像风一样。那弟兄姊妹，你如果仍旧留恋这些东西，那不过是如捉泥。那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虚空的虚空。弟兄姊妹，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许是陆家，也许是靠近像陆家的人。当他，我想圣灵用他，特别用他，因为只有他能这样做。你看，你说保罗能看见，那只有他能把这一幅图画把它描出来，那没有人比他表达的更生动，表达的更清楚。所以信息是很清楚，不可以退后，应当要极力进到完全，不要整天徒生作业，这些虚空的虚空。我们应当要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不是地上的眼神，乃是天上的眼神。让我们出到营外，就不出去。这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耶路撒冷城要变成一个营，那个营说定它是一家，定它是，这就是今天的世界。连犹太教也会变成世界。世界说定它是一家，定它是一家。你只要是在犹太教里面，你就在这世界。让我们呢，不要爱这世界，所以出到营外，就着他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的目标。为什么？因为有一天，这一块营，一块石头，都不要留在一块石头上，渐渐的要变成不一样的。弟兄姊妹， 你还留恋那还要渐渐的现象。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福音，福音的真谛是到底什么是基督教，它不是福音和福音的真理给我们看见这些不是，不是什么，不是犹太教徒。感谢主，今天新酒应当放在新瓶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来看这个希伯来书可能的作者的时候，事实上当我们这样来读的时候，不知不觉已经把这卷书里面很重要的中心的思想和它主题已经把它点出来。我们抓住这些钥匙以后，我们再来看它就更清楚。那明天下午不要忘记是很辛苦的，因为下午所以大家最好早晨都睡一觉。那么这样你们精神很好，因为明天下午很重要。明天下午我们就是要从这个约翰的宗旨路加福音来找到那把钥匙，看看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希伯来书解开，叫我们对希伯来的认识可以说是更上一层。我们今天说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句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我们何等不配，但是你恩待我们，你招聚我们这些人，虽然我们从台北地区或者从台湾各地来到我们面前，我们觉得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今天你能把你的话语为我们解开，我们觉得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但是我们郑重的宝贝你自己给我们的话，叫我们不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我们仰望你，但你借着希伯来书的话来坚定每一位，叫我们不再退后，不再冷淡，叫我们真是能够殷勤，也叫我们能够竭力进入安息，也能够竭力进到完全地，好叫你心能够得着满足。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我们有个报告。